请大家打开箴言书三章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，箴言书三章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二十年前左右，我第一次来美国来读硕士的时候，美国的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的一个训练活动，它里面有一个游戏，就是有一个人站在比人的头要高出不少的地方，他站在一个台子上，然后下面呢有五六个人七八个人就这样的用手伸开，像对面的大家都把手伸开两排，然后这个人他要背对着大家，然后他要往后倒下去，这个倒下去的时候他好像就靠上了这些人的手了，如果这些人没有接或者是没有接住的话，这个人他就会严重的受伤，但是他凭着信心他就这样的倒下去。这是一种仰赖或者叫信靠，孩子们，这个仰赖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 trust 的意思，是一种信靠信心的意思。今天我们说要仰赖耶和华，是指 trust in the Lord， 是专心仰赖耶和华。我们就以这个为题，我们来看全部的心，一切的事和宝贵的应许。我们是用全部的心来仰望耶和华，也用在一切的事情上要仰赖耶和华。上帝对于仰赖的人有宝贵的应许在这儿。因着上帝的命令和应许，我们当全心凡事仰赖耶和华。我们首先来看全部的心来仰赖耶和华，看第五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。什么叫做专心仰赖呢？我们从这个五节的上下文来去看一下这个仰赖是什么意思。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这个两句话是这样对仗的方式放在一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这个专心仰赖它的意思是倚靠的意思。倚靠呢，孩子们，你们倚靠的时候是把你的重量呢是放在另一个东西上面，他相信呢这个东西会撑住自己，心里知道如果这个东西撑不住自己的话，自己可能会受损，但是他仍然愿意靠上去，这种叫倚靠。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人向后倒的时候，他自己把自己全身的重量他就这样的靠上去了，靠在别人的手上去了，这是一种倚靠或者叫做信靠。专心仰赖，不可倚靠，说明仰赖是倚靠。那么再往下看六节呢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说明这个专心仰赖的人是一个认定耶和华的人。认定的意思是坚定的确认耶和华真实的存在，他自己就好像活在耶和华的面前。 上帝虽然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在认定的人看来，上帝是非常真实的。就像那个人倒下去的时候，他虽然看不见后面的人，但是他相信后面的人会用手托着。一个认定耶和华的人，他虽然看不见耶和华，但他就好像他就在那里，他心中非常的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的手。这种专心的仰赖呢，是全人的仰赖。这个全人呢，是包括思想、意志和情感。一个专心仰赖的人，他不只是头脑中知道有耶和华，而是心里头就依靠他，他整个人就跟随他，是这样的全人的一个仰赖。就好像一个人倒下去的时候，他不是光头要依靠这个人的手，他整个身子就好像摔下去一样，全部的心脏，全部的这个生命，他就要这样依靠上去。这个专心的仰赖还是一种新的一种仰赖，全新的仰赖，它不是一种半心半意的这样的仰赖。一个人向后倒的时候，他真是全心的往后倒，而不是一边怀疑一边要倒的对不对啊，再往别的地方再倒一下呀，他是全新的，没有半点怀疑的，这样的一种依靠呢，叫做专心的仰赖。那么上帝要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，同时上帝呢又说你们不要依靠什么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人是一种依赖性的，虽然人觉得自己很独立，但是人不能离开创造的世界而活着。每个人需要空气，需要食物，甚至需要地面来支撑住你自己。人自己都不能站立得住，人一定要靠着什么？上帝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人好像站在高处一样，他总要靠什么？这个时候上帝说，你要倒向我，我必定托住你，而你的聪明就好像你的化身一样，也站在下面。他说，你要依靠我，我可以托住你。在你的下面，左手是那看不见的上帝，非常的真实，他的话真实到了连天地都要废去，你的话却不能废去的这样的真实。但是你的右手这边呢，是你自己的聪明，你看你自己，你自己是有聪明智慧的，但有的时候正确，有的时候错误，甚至有的时候是愚蠢的。我们的聪明如果与上帝的聪明比起来，简直是没法比较。但是你的聪明你可以感觉得到，但是上帝却是看不见的。你要倒下去，你要倒向哪里？亚当和夏娃非常的聪明，他们反复的斟酌蛇的话语，再看看果子那么漂亮，可以做食物，他们最后是依据了他们自己的判断理解，违背了上帝那真实的命令。他们就好像真正的倒向了自己的聪明了，离弃了上帝的命令，掉入了罪和死亡。倒下去的对象是如此的重要，对象不同就是生和死的区别， 如果是左手是上帝，右手是你的聪明的话，这边是罪和地狱，这边却是永远的生命，是那山寨，是那磐石，是救赎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，在克西马尼园中痛苦的祈祷的时候，他认定了上帝的意思，祈求上帝不要照着耶稣自己的意思，而是按照上帝的意思。在耶稣的下面好像有上帝，上帝的手，这个左手上帝的话，他手上有十字架，有荆棘的冠冕。在这边好像是人的意思，是耶稣自己人性的意思，没有十字架，没有困难，但是耶稣他全然倚靠了上帝，他甘心乐意的倒在了上帝的手中。耶稣自己就这样的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把灵魂交给了自己的天父，上帝就这样的接收了耶稣的灵魂。第三天让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上帝的手有十字架，但是这里面有永生，有复活。既然人自己的聪明害了亚当夏娃这么惨，是不是我们就不要聪明了，不要在逻辑上、理性上、科学上我们下功夫呢？我们是不是只需要祷告，不需要太多的用脑？不是这样的，这里说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是说不要依靠聪明，因为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这个对仗的话，就说明这个自己的聪明是与上帝的聪明不同的一种聪明，是与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聪明。不是所有的人的聪明是不好的，是与上帝的意思不一样的聪明是不好的。亚当夏娃他依靠的聪明是与上帝的话相反对的意思。所罗门王非常有聪明，但是他的话语进入了圣经，是箴言书、智慧书，说明是上帝的意思。这个意思，这个聪明是上帝的聪明。建立会幕和建造圣殿的时候，上帝给巧匠与智慧，让他们能够 建好这个圣殿中的这些精巧的器皿。保罗用逻辑，用圣经的话语推理辩论与犹太人，来证明耶稣是基督。所以人的聪明当与上帝的智慧是一致的时候，是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和帮助的。我们基督教不是反智的，不是反科学的，但是我们反对那科学中和人类智慧中与圣经相反对的东西。上帝让我们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说明我们不能专心仰赖耶和华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我们容易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人堕落了以后，愿意相信自己的聪明判断，而不是上帝。无神论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没有上帝，他很相信自己。即使是信徒，一旦遇到事情了以后，很快的反应是自己的一种聪明和的反应，不是从圣经中来找答案。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，特别注意区分是自己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意思。他总是查考圣经，努力的把上帝的话语藏在我的心里。只要心里头有任何的想法，他总是与上帝的话语来进行比较， 在祷告中把自己的意思与上帝的话语来光照。圣经就好像试金石一样，孩子们，你们知道试金石吗？看一个东西是不是金子的话，它划一下就能知道。他看所有的自己的想法的时候，都用圣经来划一下，看看这个是不是上帝的，与圣经是一致的。我们好像用舌头来品尝各种菜的味道，用鼻子来闻各种各样的气味一样，我们用圣经来去看自己一切的想法。这是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一个专心仰赖耶和华的人，他会用圣经不只衡量自己，也衡量一切人的思想，一切的东西。因为自己的聪明也可以指自己，把人加在一起的话也可以指人的聪明。人类历史所有的书，所有的智慧加在一起，所有的科学哲学加在一起，都算作是人的聪明，它与上帝的智慧没法比较。我们如果去倚靠了人类的聪明，那我们就是倚靠了自己的聪明。科学界和教育界如此的推崇进化论，但是进化论却与上帝的话是相反对的。我们是不能依靠这些科学的，与上帝相反的这些结论的。同性恋、变性等在社会中好像被大家接受，但是上帝的话语却是明确禁止的。任何的科学，如心理学、社会学、教育学，我们都要用上帝的话来光照。上帝的话是创造了宇宙，创造了物理，创造了人，也创造了这里面的规律。而我们在人在研究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要与这个创造主上帝的话语来比较。你不要依靠这些东西，当你看这些东西的时候，要从创造它的角度看上帝的话语怎样的来解释。当你发现这些东西与上帝造物主相反对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依靠这些东西。可惜的是，现在有不少人他的思想好像是相反的，对科学、对证据有一种天然的一种相信，对圣经的话语总是有一种怀疑，整个心态变了。他常常用科学的东西或者人类的一些经验来反过来看圣经，他觉得圣经可能这么解释那么解释，有的时候解释不通的时候就要强解圣经。比如说看到进化论以后，说六天创造应该是六个阶段创造吧，看到了女权运动男女要平等的时候啊，就说教会中也要找一些证据说女人也可以跟男人一样来领导。这一切就是他所依靠的是这个人的智慧、人的聪明，他对上帝的话语没有那么大的信心。上帝的话语之真实，一切都是由上帝的话来的。要有光就有光，是因为话而来的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真实，话比这个还要真实。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我们不依靠上帝，不依靠上帝的话语，却站在这里来去怀疑上帝，怀疑上帝的话语，那是你自己的聪明。千万不要倒向那里，如亚当夏娃一样重重的摔下去以后，人类就这样的摔下去了。 那么在救恩上你依靠的是什么呢？你如果想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，没有耶稣再来，没有审判，但是圣经却不是这么说的，那么你就在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，我应该可以去天堂，我信不信耶稣没关系，我只要我好好去做个好人就可以，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聪明。在救恩上你依靠了自己的聪明的话，后果是极其惨重的，你真的把你永恒的生命放在你的右手这一个你的自己的聪明上面，说你就相信我吧，以后绝对没有天堂，绝对 OK。 上帝说悔改相信，信我儿子则永生。在这样上你要导向哪里呢？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你是不是对上帝彻底的降服，而不是半心半意的顺服呢？如果你往下倒的时候，哎呀，上帝我可以依靠，但是我也要依靠别的东西的话，你倒下去的时候，一半倒在了上帝的手中，一半倒在了自己的聪明里面，那你的自己的聪明那里的损伤会非常严重的。当你发现你不能把自己彻底的放在上帝的手中的时候，你总是有一个东西好像拽着你离开上帝的依靠的时候，你要悔改，因为这样的人是自伤其身。上帝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，半点都不可以靠。上帝不但吩咐我们要专心仰赖，而且用心仰赖，而且要我们在一切的事上要认定耶和华。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认定呢，是坚定的确认上帝的真实的存在，自己好像在活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一切的事上认定耶和华，就好像在耶和华面前做一切的事情，是为着他做，也是靠着他做的。那么在一件事情上认定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情的目的和动机是不是为了荣耀上帝，是不是为了以神为乐。我们在这个事情的动机和目的上下功夫，是刀用在了刀刃上。有的人做一些事情就是给人看的，是很假的。认定耶和华的人，他就把这样的事情拿掉，会省下很多的时间。还有一些事情我们做的时候发现，我们是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爱神和爱人做的，但是有很大的原因是出于自私的，是不能说出口的。跟别人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是不敢说出来的。这个时候你要停下来，先不要急着做这个事情，你要在内心深处去悔改，看上帝是不是把那自私的念头拿掉，还是上帝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一些调整，让你进行重新考虑这件事情要不要做。这个过程，你在这一件事情开始之前的这种计划，这种祷告，这个过程要花时间，是非常宝贵的，是看你内心深处的动机。你可以坦然的跟别人讲为什么做事情的话，我就是这么多原因，没有什么表面的原因，我心里说不出来的原因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忙活半天以后，上帝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，你在上帝面前 你怎么说话。在一件事情的目的上，你要认定它，这个事情甚至生活非常的干净坦然，可以安然睡觉。我们在娱乐的上面，我们也要注意，适当的娱乐是帮助我们休息恢复精力，我们得到精力以后，我们可以再次为神工作。当我们有时间娱乐的时候，应当思考一下，我应该花多少时间来娱乐，怎样才是一种节制的生活。我这个时间用来了娱乐以后，怎样的才不影响我为上帝做的工作的时间，而不是为了娱乐而娱乐。因为娱乐也在上帝面前娱乐是毫无羞愧的。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想睡15分钟也好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我想玩一会儿什么东西也好，但是我不能多玩。我到了我身体刚好休息够了以后，我要放下来以后，我要重新活在你的面前。这一切你做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的，没有哪一个地方你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。我们不但在一件事情的动机上认定耶和华，也在这个事情的方式方法上认定耶和华。不是说我用心是好的，我只要是目的是好的，方法无所谓，不是这样的。因为我们在方法上犯罪的话，我们是得罪耶和华。你目的说我要荣耀耶和华，但在方法上你在亏缺了神的荣耀，这是非常矛盾的，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。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做一件非常荣耀神的事情，我们这个事情我们就耍一点小聪明，我们犯一点罪撒个谎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在你一切的方式方法上，宁可花很大的麻烦绕很大的弯子，只要是上帝的话语我绝对不能违背，是这样的心活在上帝的面前。清教徒说，再大的苦难也比最小的罪要愿意接受。我就是宁可忍受再多的麻烦，也不可犯那个一点的罪，因为在他眼中这个罪是关于上帝的，而这个麻烦是关于自己要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的。这个是万事如粪土，这个才是至宝。我怎样在这件事情上，即使在小事上我也要忠心，我不可在小事上撒谎，小事上犯一点罪，为了大事上我可以荣耀神。这都是骗人的说法，它是撒旦悄悄的引用。大家在小事上特别要训练自己。那么具体怎么做事的时候，圣经给圣经的话语，特别是实践，方方面面告诉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怎么做。上帝的智慧就在这里，所以你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这个小聪明那个小聪明。这世界上有很多的聪明，很多的这个小方法，但是你按照实践的话，大聪明大智慧的话，我就忠忠实实的按照实践来做，要蒙福，蒙上帝的赐福。我们在这事情的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意外甚至灾难，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认定耶和华。这种认定是有两方面的认定，一方面是说在这个事情上上帝是有主权的，他掌管一切的。另外一种认定呢，是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是上帝的手，是上帝特别安排的，这是出于耶和华的，是这样的一种认定。我的愿望是这样，上帝的实际的情况是这样的时候，这就是我自己的理解，我的判断，我的聪明，但这个事情的背后是上帝的智慧，上帝的旨意。在这个面前，我们认定耶和华是什么呢？认定他就是上帝，他的旨意高过我的旨意， 我完全的降服，没有抱怨，在一切的事情上要认定耶和华，直到上帝照着他永恒的旨意让一件事一件事情的发生，不管是不是与你的意思相合，但是你坚决的放弃自己的意思，我希望这样，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这是一种内心的呼喊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即使是我再难受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。约瑟他为监狱里的两个官员解了梦，其中的官员出去了以后，希望这个官员能够把自己能够带出这个监狱来，但是这个没有带出来，忘了这个事情。约瑟在这个时候该怎么办？原来上帝的时候没有到，上帝到了那个时候才让他来想起约瑟，才带出来。上帝的旨意是要那个时候要把约瑟带出监狱，但约瑟当时是很想快点出来，在这个时候要完全的降服。愿上帝按照他的时间他的智慧来做事，这是我们一件事的目的，还有这个事情的这个方法，以及这个过程当中的意外，还有最后这个事情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特别要认定耶和华，一定要感谢他，这是特别重要的一环，这个是容易忽略的。我们得救的生活一个本质的特点是感恩，一个被上帝拯救的人，他一生的生活是用生活来感谢上帝的。那么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，如果我们都没有时间来感谢神的话，你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感谢神？那你这个整个的生命特点是感恩还是在祈求？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可能很简单的感恩，马上做下个事情，但是别忘了上帝是要求我们感恩的。那个十个麻风病人他只有一个回来的时候，耶稣说那九个呢，为什么他们不归荣耀给神呢？是上帝是明确的要求他们必须要回来感恩的。如果我们不感恩，我们比麻风病人得的救多不多呢？然后他把各样的恩典放过来，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如果没有认定耶和华，不是活在他面前的话，我们在本质上，在我们得救生活的本质的特点上，我们缺失了一大块，我们真是汗颜。我们常常是往前跑，没有时间停下来，专门花时间去真正的预备自己的心来向上帝感恩。那个麻风病人回来以后是俯伏在地感谢耶稣基督。你的作业做完了吗？你花时间感谢神，一个学期做完了吗？感谢神，一个项目一个事情做完了，真的花时间，不是草草的。认定耶和华，这才是我要做的重要的部分，来感谢他。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？其实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为神做的事越多，可能神越喜悦，这可能也是一种误解。因为圣经说了，我拿什么来报答你的救恩呢？我要用感谢为祭献给你。上帝是这样的一个心。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，我们一切按照上帝的意思来查考。那么在事情上我们要认定耶和华，那么我们在一切的事情上认定耶和华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一件小事或者大事你可以不认定耶和华的，无论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，还是你在学习还是谈恋爱，还是工作还是学习，所有的事情你就活在上帝的面前，你认定他，敬畏他。甚至一切的事情，包括上帝让你做一些你很难理解的事情，或者是很不愿意做的事情。耶稣他在凡事上 他认定耶和华，他来降生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是因为上帝已经应许了有女人的后裔要出来，他就这样的降下来了。他在地上33年，他的耶稣所说的话是从天父那里听来的。耶稣所做的事情，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就是为这个而来的。在痛苦中，他把自己的灵魂交给耶和华。耶稣的一生，他在凡事上，他认定了耶和华。我们是否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了他呢？在每一件事情好像活在他面前呢？我们可能在大事上我们可能会寻求他，我们现在学习在小事上就活在他面前，现在的敬拜就活在他面前，当你跟家人聊天通话的时候，你的舌头说的话就在神的面前。而这样的工作是肉体不愿意做的，我们的肉体是黑暗的，但是耶稣基督他这样的像光一样，一切的事上他认定了耶和华，他住在信徒的心里面，借着圣灵住着。这个圣灵他想要认定耶和华，我们里面的肉体他不要认定耶和华，他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所以在每个信徒里面就是有这样子两种力量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依靠耶和华，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依靠耶和华。在这样的征战当中，保罗说，我这取死的身体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得胜了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祷告的生活，在这种属灵的战争中，你不可能用你的聪明来去胜过你的肉体的，因为你的肉体和你的聪明是都是把你引从神那引开的，唯有依靠圣灵和神的话语才能去与这些征战。你如果既不读神的话语又不祷告，那么你就是自己在告诉自己，我必须依靠自己的聪明了，因为你没有什么可靠的。上帝命令我们专心仰赖，在一切的事上也要仰赖他。他同时给仰赖的人一个应许，非常宝贵的应许，就是6节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个必是这样的宝贵，是当你答应的时候，上帝用必这个字来答应。对于上帝的孩子，对于全身心的倒向上帝的人，上帝说，我来指引你的道路。你前面有什么难成的事吗？你在我手中，我来指引。亲爱的信徒啊，当你发现你有一天真正的你全身就扑倒在神上面的时候，你真是有福了，你落在了上帝的手中。他说，我必指引你，这是没有谎言的上帝答应你的事情。必指引你的路是说上帝答应引领带领你的路。孩子们，你们玩过这个迷宫游戏，英文叫 maze 是吧？啊，好多好多这种路，有些路呢看起来是对的或是错的，但只有一条路是正确的。你能看见这个迷宫里头各个这个路，所以你可以设之后你能找出去。 但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从出生到我们死亡，最后我们要去，最终要去哪里，这个人生的道路不知道要经过多少的弯弯曲曲的道路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们也看不见全图，只有上帝能够知道整个的图画，上帝才知道怎么样带你进入那天堂。我们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可以自己走这个迷宫没问题，我可以一边读书一边靠我的经验来走，但是上帝说你是瞎眼的，上帝说你是黑暗的，耶稣基督是光，是生命，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，你落在他的手中，他来引领你进入那生命的之路。上帝说你要专心仰赖我，而当你掉下去的时候，发现你掉的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上帝把你放在基督里面，让基督来带领你。那么基督是怎样带领你呢？这个迷宫是怎么走呢？每个人的迷宫是上帝怎么安排呢？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原来上帝给我们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为什么我们在这弯弯曲曲的走？原来上帝是借着这样的一个为我们设计的道路，在让我们在每一个地方让我们舍己钉十字架。在这条路上，耶稣他必兴旺，你就这样衰微下去了。这条路在常人的眼中是弯弯曲曲的，信徒的路也是这样的曲折的，但是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你预备的，是为了让你能够舍己，让你能够背起十字架。他给你预备的终点是那永生，是天堂，是基督与上帝与你永远的同在。在地上有苦难，你不要以为奇怪，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，是他指引着你所走的道路。这样的一条路是一个充满了十字架的道路，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聪明的话，我们会千方百计的远离他的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这儿只要有一点机会，我们就如羊走迷，偏行歧路。千万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中间受苦的弟兄姊妹，你好像处在迷宫当中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这个结果下一步在哪里，但是你在上帝的引领当中，你在被塑造成基督的样子，你在被训练成能够去荣耀他，你被训练成能够去帮助人。摩西爱自己的犹太弟兄，结果就逃到了米甸旷野牧羊40年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好像在迷宫突然到了一个旷野地方。大卫被撒母耳高利为王的时候，马上就被追杀，最后到了旷野好像土匪一般。但是就这样的一个扑朔迷离的这样的情况当中，上帝其实在预备摩西，在带领以色列，预备大卫做以色列的牧羊人，他在预备每一个人做一个基督活着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他带领的，他带领的那个路是正确的道路， 是我们肉体绝对不愿意走的路，但是这个路的终点是永生，是天堂，是耶稣说，我的孩子，我为你预备了地方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箴言书三章五到六节告诉我们，因着上帝的命令和应许，我们当全心凡事上仰赖耶和华。我们人总要依靠什么？总要把自己的重量靠在什么东西上面？当你的背后左手边是上帝的手，右手边是你自己的聪明的时候，当你知道左手边是充满了十字架，那舍己右手边是你的聪明，是你的安逸，是你为自己设计的那美好的那繁荣的前景的时候，你要倒向哪里？上帝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一切所行的道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阿们。我们来祷告。我们的上帝天父，你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，是很艰难的，但是我们发现这条道路是你爱子的道路，是基督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就必与他一同得荣。你带领我们走这条路，我们甘心乐意。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的，还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走人生的规划，我们求你开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发现自己所倚靠的原来是这样的脆弱不可靠。愿那创造我们的主，为我们规划道路的主，愿你做我们的设计师，愿你做我们的牧人，让我们专心跟随你，就如同加勒一样，他另有一个心志，就是专心跟从你，所以你应许加勒必定会进入迦南地。愿华语堂的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就是因为这样的在基督里面，能够进入那天上的迦南，你为他们预备那天上的基业、房屋与天上的圣殿，永永远远的来敬拜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救主耶稣之名，阿们。